生而为人啊，我们对于一些看不见的世界都有一些好奇哦，我们会去求神保佑，但又很怕碰到鬼哦。今天想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灵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会请到享誉盛名的灵媒妈妈若文煌老师来为大家解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灵魂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人会怕鬼呢？第三个问题是，到底怎么样启动我们灵魂的旅程？
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我是吴若权，今天请到我心中的偶像哦，他是在 YouTube 频道上面非常受到欢迎的若文煌哦，他是灵媒妈妈，最近在时报出版了他的第五本著作，叫做《生命的中间是如果》。我们请若文跟听众朋友打招呼。若文你好。
Hi guys, it's me, 若文煌。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我是一个作者、灵性教练跟灵媒。今天很高兴受到吴大哥的邀请来这个广播节目跟大家分享。
是，我因为在 YouTube 频道上面一直看到你的影片哦，而且深受很多观众或你的读者的喜欢啊、哦。然后甚至我看到连那个对岸中国大陆、哦、都有通灵节目的老师、哦、就是指明说若文的通灵能力是就是被验证的、
哦、真的吗？哇，我谢谢刚才爱在。
好，那我们先来让听众朋友，因为有些人还是麻瓜嘛，那有些人对于可能所谓的灵魂之旅已经有过一些旅程上面的认识跟了解、yeah. 所以请您大概先让我们知道、啊、在您的认识跟了解当中到底灵魂是什么？因为书上也提到说大家对灵魂有一些误解、yeah. 可不可以简单的聊一聊？
是是是。Well, 对我来说，如果可以很精简的解释灵魂是什么的话，灵魂基本上就是有意志的能量体。它是一个能量可以自动发光、自动生产能量的、但是有意志的能量体。
那一般人对这样的能量体，有些会看到，有些觉得有人形，有些会感受到哈。那这些都是我们因为人类自己有自己的感官，对不对？
啊，滤镜一般是因为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滤镜，所以在透过能量体折射之后，我们会看到由这个滤镜折射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形态、
可是灵魂它本身它就是 一个小光球，是这样吗？
如果你用我的视角来解释的话，是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光球。
对，但因为每一个人他对他所看到的解释不太一样，
是，
所以大家对灵魂最常有的误解会是什么呢？
Well, 一般人对灵魂会有很多注解，来自于哦，他们可能是会伤害我们，他们会欺负我们，他们会报复性的复仇啊，或者是带什么令旗啊，等。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对灵魂的误解来自于可能是媒体的教育，会认为说灵魂好像是来伤害我们的，或者是有求于我们的，对，
其实没有吗？
其实没有。
因为你书上有说有形的能量永远大过于没有形体的能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上面的导正。
是是是、
因为其实你知道你现在你的肉身就是你的形体，
是
你是不应该那么恐惧跟害怕这所谓的无形的力量。
是是是是是，
那你又特别提到说，其实像如果真的是去到一个空间感觉到很害怕的话，那么老师说像这些静香啊、熏香啊、精油是清理空间的好的方法。
很好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是借用自然的元素，还原自然原本就有的能量，来清理空间，空间里面的杂质，
那每一个人他可能适用的方法不太一样，
是，
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去实验嘛，就是做做看看哪些，
看
弄完之后你自己觉得心里比较平静一点，是不是？
是是是，看哪一个方法对你来说是比较有效的。
但有些人就是真的很麻瓜，他怎么弄都觉得好像一直都觉得心里面乱乱的。那有一些人其实是很容易因此去悟性一些其他的 卖这些商品的老师，你知道吗？因为有人跟他讲什么，后来家里就法器一堆，这怎么办？
是是是是是是是。嗯，well， 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我会说，与其把你的能量分散在众多法器之上，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让你的众多法器里面选一样真的让你感觉到安心的。嗯，那你可以把这样东西投注让你安心，嗯，安稳的能量，嗯，那未来就可以只靠这个东西，嗯，而不是在众多的东西里面不知道该选哪样东西。
嗯嗯，那大家在研究这一些所谓的灵魂，像你刚才讲说，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净化我们的空间，主要是希望说，哎，我既然是一个肉身的形体的存在，我就不要受到这些干扰嘛。好，可是就算我们只有肉身的存在，可是每个人也有他自己的灵魂，对不对？
是。
嗯嗯，那我们又怎么来看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那我相信我们的肉身里面有个灵魂，但是我们身旁还是有很多的灵魂，那大家就是很怕有一些干扰啊，冲撞啊，
是
觉得不舒服啊等等，那老师怎么来看待我自己的灵魂跟外界这些我现在也许看不到灵魂之间的关系或怎么互动的呢？
我该怎么说？比较丑陋的事实是，灵魂之所以要做功课，所以才会来投胎嘛。
嗯，
所以在投胎的肉身状况底下，一定以当事人的功课为主要优先考量。
嗯，
那一个人如果他在过一辈子的时候，可以专注在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去面对的事情的上面的时候，那在这一个 focus 的状态底下，你就比较不太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影响。
嗯，
所以我如果可以举例来讲的话，这有点像是，你知道很多人会去麦当劳读书，麦当劳很多吵杂的声音，
嗯，
但是他的脑子很专注在我要学习联考，我要学习干嘛的时候，在这个 focus 的当下的时候，他不会受到外在小孩子在吵架啊，或者是妈妈在骂什么东西，
他对自己的使命感、目的性很
明确，因为他会很 focus， 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好。
嗯，
所以与其一直把你的 focus 在我身旁有没有什么人啊，有没有灵体啊，
嗯，
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专注在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好的状况底下的话，嗯，那么他们受到灵体的影响会间接的变得更少一点。
嗯嗯嗯嗯。但老师哦，你看你这么受到尊敬哦，刚才讲到说专注自己的使命，嗯，可老师在各种不同的阶段也会一直在探究说，嗯，那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我觉得我比较 focus 在现在的我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对啊，可是像有一阵子我们看到你的书前面有提到说，欸，譬如说咨询的工作，那你可能到一个段落就觉得说，欸，我应该去做点别的，
我应该做点别的。
对啊，像这种转换你是一直去探讨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吗？就你就像那个麦当劳专注在考试的学生，
对，
那个，
对，
你在那个当下就是去怎么去看自己的使命。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好奇啊，就每个人都想知道，因为我如果很确定知道我现在的使命是什么，那他就可以投入了嘛。
是，
那可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人生每个阶段都知道现在自己在联考嘛，对不对？
呀呀呀呀，所以最好的方法其实是去，我常常说不断的去探索别的东西， try something else， 试试看别的事情，试试看别的事物。但是如果一个人太习惯活在自己的舒适圈的话，就是我已经习惯做我习惯做的事情，然后没有给生命一些空间去尝试新的事情的话，那么他们就比较不容易去找到我下一个阶段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嗯，
但是以宇宙的安排来讲，你的灵魂导师其实会不断的把新的东西试着带到你的面前，那只是决定在你愿不愿意打开眼睛去看到他们的存在而已。
好，老师刚才有提到说灵魂导师会，给你一些讯息或告诉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要转换是什么，那据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受信赖的咨询老师，很多人都要问你很多的问题啊。那有一些人在做这样转换的时候，像你是觉察到你就觉得我要停止这个工作，我可能要去做一个旅行，做一个转换，那有一些世俗像我们这种没有通灵能力的麻瓜，他是不是要碰到很多的阻碍啊、障碍啊，然后觉得做不下去啊，很多的压力，然后他才发现说啊，原来我这条路是一条走不下去的途径，是这样吗？
一般来说， 我会说灵魂导师会给你一点点一点点暗示，但大部分人由于害怕改变，所以他们会 被像你说的那样子被逼到绝境之后才会说啊，我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做改变。
嗯，
对，所以
人最好是能够透过主动的觉察，然后主动的去做选择，你就不要被那种逼到绝境才被动做改变，那就很痛苦嘛。
是，
对不对？
一般会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好好，我们先让大家了解我们若文老师哦，这样的经历哈，对于灵魂的一些了解跟误解、哦、那像这本书里面也提到，我们从灵魂一脉谈下来，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很怕鬼，就是哇，我到某一个空间里面去要感受到不对劲啊等等，那这种怕鬼甚至啊会觉得这个阴森森的，然后有凉意这样、哦、
是是是。
那您这本书生命的中间是如果一开始啊、哦、我想您会把它放在第一个 part 里面，也让您的读者能够跟您灵魂的学说能够更轻易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得到这样的体验的共振、哦、那跟我们聊一聊，那你觉得为什么一般人一听到这种神鬼，我觉得 很有趣哦。大家有愿望要去求神的时候都不怕、哦、然后碰到那个怪怪的时候就鬼，然后就很害怕。那我心里觉得
是是是、
啊、这不就是同一回事吗？
是是是。
那请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一般人会害怕鬼是因为对鬼的认知不太够、嗯、我们对鬼的perception 就是观感观念，其实都是来自于社会给我们的资讯或者是媒体给我们的资讯、
嗯、
那我觉得我们生长在一个从小就觉得鬼要不然就是来复仇的，要不然就是来
有求于你，
对，
来拜托你，
要不然就是像贞子这样子莫名其妙爬出来吓你的，在这种环境底下会让我们认为只要是鬼它就是不好的。
嗯，
然后再加上亚洲的环境又常常听到卡道音，你知道卡道音就是不舒服啊等等等，所以这样子耳濡目染之下会让我们觉得鬼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存在。
嗯
那我今天如果把它很实质化的解释给大家讲的话、
嗯、
就是鬼到底是什么，人死后就是鬼嘛。
嗯，
那如果我假设所有的鬼都是坏人的话，那就是 assume我这个好人死后也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人吗？
嗯嗯，
这个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嘛。
嗯，
我如果生前是个好人的话，我死后也应该是个好鬼吧。
嗯，
那如果我用这个观念去看线下的所有人的话，那是不是也表示说照常理来看 85% 的人在死后应该都是好的鬼才对？
嗯嗯，
那么不好的人应该还是占少数才对。
嗯，就你碰到那个坏的鬼的几率其实没那么高，
其实非常的小。
嗯嗯，
对啊，
因为老师在书上我记得你是说你的理论是说人死了之后其实就在那个光来的或跟着那个光去的那个过程当中嘛，哈，它就是一个比较游荡的灵魂嘛。如果他很确定跟着那个光
走
的话，
他就会走，
他就走了嘛。所以会游荡的那段时间，其实因为每个宗教的讲法不一样嘛。
是是是，
譬如说佛教他讲77、49天，还有一个所谓的中阴身之类的，对不对？老师怎么看这一段的时间长？
这段时间以我的观察来看，其实最多在72小时左右，一般在36小时到72个小时左右，
这么快啊，
非常的快。
是，
但是有一些有执着的，也就是说他在走之前还有舍不得、放不下，或者是挂念的事情，可能是挂念他家的老母啊小孩啊等等等，像这样子的灵魂他比较会选择不进到光里面去，他会选择说在我进去之前我想先去看看我的孙子啊，看看我的儿子啊等等等，然后这些会比较是你们常常遇到的鬼的状况、但由于鬼他本身看不到彼此嘛、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哎、你也走了吗，我也走，我们当朋友嘛，没有，他只能会依照我看到你这个人，然后你的震动好像是我熟悉的，我所熟悉的，所以他会不自觉的朝你靠近。
哦，
对啊，
是。所以老师在书上就是说，其实这个卡道音哦，就是一个震动频率。
对
啊，当这个震动频率差异很大的时候，
是
它比较容易有所谓的干扰现象。
是。
然后老师说要经历3天的调整，对不对？
通常不会影响你超过3天。
嗯，
那什么情况？
啊、如果有人卡音卡超过3天怎么办？
之所以会卡很久的原因、其实大部分人对这个地方的误解就是我觉得我卡了一个月都卡到同一个鬼、但正常的情况底下是这一个月里你的能量因为卡到因害怕恐惧，所以你不断的吸引来很类似的鬼。
嗯，所以不是同一个就
对了，不是，一般来说不是同一个。
哦，那可是你刚才讲到那种我们也常听到那种至亲 亲，有没有？就是舍不得离开哈、哦，也许是小的离不开老的，是老的离不开小，那怎么去送他们离开啊？万一他真的就是很牵挂的话，
其实好好的祝福他们是最好的。
嗯，
就是说我很好，你慢慢的走，我接下来会好好的照顾自己。
OK，
那我觉得一直
传授这个讯息给他，
是、是，
因为我听过我一个朋友说，他的老母很舍不得他的小弟，就一直没有走、因为你知道台湾很多民间信仰，
是是是是，
然后就讲的跟真的一样，
是
是是，然后后来那个小弟就真的身体不健康，事业潦倒等等，然后我心里面觉得说，哎，如果是慈母哈、一定也舍不得孩子，因为他的过世，然后这个这么变化这么大嘛，对不对？
对 对, 對，
所以只要这个小弟一直带着感恩跟祝福，然后
祝福，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状况下不是因为老母一直跟着你、而是很多小孩子在父母离去之后，他有内在的罪恶感、
愧疚感
、然后这种罪恶感、愧疚感不自觉的在他们身体身边凝聚成一个很类似母亲的角色、那在一般的灵媒没有办法分辨震动上面的差异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哎、这
就
是个鬼啊，
就是、你母亲，其实不是，
那其实不是，
你的理论就是说都是吸引到同样有这种特质的震动的能量，
他不一定，
对不对？
他可能是由他自己本身的罪恶感所折射出来的一个影像，你懂吗？
哎呦，怪不得你那全世界很多人都赞许你，因为你的逻辑跟理论一以贯之，逻辑很清楚，这样
没有没有。
好，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谓的灵性学习的旅程啊。那么老师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会玩一些碟仙啊这些
好奇
游戏，
我是一个好奇宝宝，
对对。可是你建议大家不要乱玩了，你说很容易吸引到一些路边奇奇怪怪的东西，
是
吸引到了怎么办呢？
我
要三天可以调整掉，
我要自己意念够坚强的话，可能就可以调整掉。但You know, ugly truth is, 大部分会玩的人都是在心理上面不太扎实的。
嗯，
因为他们担心害怕，所以想要知道什么答案，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所以以这样的基础去玩的话，其实比较容易吸引到不太干净的。
所以还是这个自己心中的正念哈，很重要。
稳不
稳
定？
正不
正念我们放一边，但是稳不稳定？
稳不稳定？那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启的这个天赋就很确定？
我其实从小就看得到，然后我前几天还跟我妈妈说，其实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自己看得到鬼，然后是一直到我奶奶过世那一天，我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鬼。因为当所有人都在哭的时候，我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在哭。一个坐在那边好好的人。你懂吗？所以我是一直到奶奶过世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看到的都是鬼。然后我妈那个时候才跟我讲说，对啊，你小时候常常跟我们说街角有阿伯在说话啊什么，然后我一直告诉你说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对，所以在这个之前，鬼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伤害性的，他只是像路人一样。
那你后来知道你跟一般人不一样，
后来开始知道自己跟，因为开始意识到我看得到的奶奶原来不是大家都看得到。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不要乱讲话，就是会开始看。但是不会告诉人家我看到了什么。对，
其实不管是灵媒体质或一般我们世俗哈、一般平凡的人，其实在老师的书上以及今天的这一段谈话里面、我们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哦，就是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哈、就是你要学会稳定自己然后不要让鬼来妨碍你正常的生活，
对,
对不对？
它不应该是阻挠你把这一辈子好好过的原因。
好，谢谢老师。
不会，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全是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也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再次谢谢灵媒妈妈若文老师。